یاد بگیرید اینجا.第一点，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马三路，住在伯大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大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喉环擦他脚的。患病的马三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治病，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马撒路，听见马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扔住了两天。然后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马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底兔马，是对那做同座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了。然后呢，第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了。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是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是这么说。那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稍微做个很快的复习，就是约翰福音的一共有八个神迹。那么这八个神迹呢，它有个特别的结构。我们说过，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成为一组的。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最后一个就是他们没有鱼了，结果呢，主耶稣让他们得出153条鱼。所以呢，这是第一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4章呢，告诉我们一个大臣的儿子他快要死了，结果呢，因着他祷告。就行了，就在他们身上行了神迹，他的儿子就不死了。那么然后倒数第二个就是第七个神迹，那么就是讲到这个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病了，快要死了，结果呢拉撒路死了，但是就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神迹有相似的地方，那么都是人来到主面前祷告，都是最紧迫的时候来到主面前祷告。那一面的主听他们，一面主又不听他们。所以这里面门徒们就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组。然后第三组呢，因为门徒还记得第三组就是摊子的故事跟瞎子的故事。那么这就是第三个跟第六个神迹。然后最后一组呢，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然后主耶稣在海上行走。所以这个可以说刚好加在一起是8个神迹。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不光有主耶稣，还有呢神的仆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呢，在摩利亚山在变化山上的那个三个人物，就给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的三组的神迹。圣经特别提到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神迹，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呢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那第三类就是主耶稣和他们主所行的神迹。那么我们第一个梯次的时候，我们大概把摩西的做了个简单的复习。那么然后呢？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我们蜻蜓点水点一下，然后要紧的就是我们就来到了主耶稣所行的八个神迹。那么主耶稣不只行八个神迹，主耶稣虽然行了最少35个神迹，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圣灵呢把它编串起来，圣灵呢特别把它组织在一起，那么选了35个里面的8个，那么而且呢，我们说过刚好把它配双配对。就变成4组或者4对，那么 借着这四对你就知道说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其实很类似的，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中央的对称。那么我们现在呢，因为上一次我们要结束最后一堂，上一期最后一堂呢，我们是讲到第二组，那么讲到第二个神迹，那就是大臣的儿子他的病的这么个医治。那么第二组我们说过，跟第一组呢属灵的意义上是关联相连的，因为第一组给我们看见呢，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从零到零，从没有酒到没有鱼。那么酒是生命的问题，鱼是功用的问题。就做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根本是从零开始。那么就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方，那就做我们的功用，我们在主面前侍奉的功用来说也是零。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是没有酒，一个是没有酒，所以我们才需要神迹。神迹呢，就是说主必须在我们上动他的指头，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就是神的指头。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你看见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那个美酒就在后面。什么时候你动了指头，结果就是153条。所以第一个神迹，第一组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故事是灵的故事，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就从灵到灵，这个非常清楚的。那正是因为我们是灵，所以呢，我们可塑性是最高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就可以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当我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时，主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所以这是最基本神迹，最基本的点就是我们必须是灵。什么时候你不是灵，圣灵不工作的，不根本不可能神迹发生。所以所有的神迹发生的开始就是我们总是被带到基督，总是被带到主。无论是我们的生命，无论是我们的功用，迟早一天看见你，迟早看见我们根本不能活。还有一个，迟早一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用。我们也侍奉，我们在教会里也侍奉，我们在教会里也追求，但迟早有弟兄姊妹，不是说你能服侍就好了，服侍背后有很长很长的功课。那功课迟早会看见说我不行，在功用上我不能，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第一组它那个讯息就是给我们看见，如果神要行他的神迹，如果基督要显出他的神迹，要动他的指头，一个基本点就是我们必须是摆在灵的地位上，那么下面圣灵就可以开始工作。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往上涨。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第二组的神迹比第一组呢有高了一层。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等到我们都是灵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学第二组的功课。那第二组的功课有个基本的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因为祷告，我们说过，我们普通以为祷告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主要，那么主就给我们，主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基本上祷告，严格说来那是相符，所有祷告的功课都是相符的功课，所有祷告功课就要基本要告诉主说，主，我已经到了那个地步，我已经没有希望，医生说不行了，人也说不行了，那现在呢，我现在只有来到你，我完全是你，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能活着，每一天都是你在我身上正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不要忘记，祷告的生活可以说是这个时候最基本的生活。一个人不会祷告，他不可能长进。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但是祷告不是说礼拜二来到一起，好了，你把什么事情你需要的，你也许你觉得感冒了，你需要祷告，这个也要祷告，不错，弟兄姊妹，这个主都能够听我们祷告，你有需要，主也能供应。但是到了第二组，你就知道说，祷告就在祷告这个功课上，主要改变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你看见了吗？不可能一个人祷告了十天，祷告了十年，还是原封不得不动，是不可能的。主让我们学祷告功课，主的目的 是要改变我们。那我们的祷告普通人有个希望要改变神。什么叫改变神？改变神其实就是改借着神，要神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本来有病现在没有病了，本来是很辛苦的现在不辛苦了，这是我们祷告的目的。否则为什么来祷告呢？所以祷告我们总是希望是主啊，你就要听我的祷告。主啊，你总是做一点什么事叫我生活更好一点，叫我更方便更容易一点，这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希望主能变，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在整个祷告的过程里面主要我们变。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组功课很重要。那么还有我想我还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是灵，他身上是灵嘛，因为他身上是灵，他有他知道说我离开我的父母，我离开我凭着我自己不能回来，所有的婴孩如果他会说话了，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着。那现在是军事反应，军一个武器就是哭，所以一个孩子不会哭这是很危险。所以医生呢第一件事孩子生下来要看他哭不哭，如果不哭的话他不会生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生存的本领，他只要会哭，那弟兄姊妹因着那个哭他妈妈就知道他有需要了。他每一次哭就是告诉妈妈说我不行了，没有我不行。所以就是为什么母亲节那么受重视，就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妈妈伟大，妈妈伟大，其实妈妈伟大是因为你会哭才她才伟大，你不哭她伟大不来的，她不知道你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主给婴孩一个特别的本领，就是会哭。那哭是什么？哭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要会哭才行，我们在主面前要哭，不是在人面前哭。在主面前哭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主说我不行，我不能，我凭着我自己不能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开始动了他的举措。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蒙恩得救基础是灵，然后你在上面怎么建造呢？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当然就需要我们这边的合作，就是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的祷告这个功课呢就是从这两个例子学的，一个是大圣的儿子，一个是拉撒路，拉撒路病了。那么从这两个故事里面呢我们要学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这两个功课这两个神迹的特点是一样的，就是说两个人病了，而且呢这个病都是很紧急的。然后呢你看见都不是病人自己来祷告，不是拉撒路祷告，也不是大圣的儿子祷告，都是代祷，都是替别人祷告。所以这两个这个神迹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做一个代祷的人。你看见吗？有需要现在我们要把这需要带到主面前来。那么当然今天你如果大臣的儿子，你若是大臣的话，你当然目的就是希望你的儿子并能够得罪医治。那么同样的拉撒路的姐姐打发了人去告诉主耶稣说拉撒路病了，所以当然马大玛利亚她所期待的就是主能够医治她。所以这两个功课都是祷告的功课，但是我们说过了最特别在哪里，就这两个功课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一面神听得传，主听得祷告，比方说大神的儿子果然医好了，然后第二个我们看见拉撒路你看见果然从死里复活，所以一面来讲主听他们的祷告，而另一面呢就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当这大神的儿子要求主听他的祷告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蓝图，他知道主要怎样怎样做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因为这个蓝图是根据他属灵知识的，他从前看见主耶稣在加百农，然后怎么样伸手，然后怎么样挡上大马蜂得的疾病，他亲眼看见。所以你看见他的的确相信主医治的大能，但是呢他不知不觉的他现在希望主听他的祷告，但是呢是照他的方法，他有个蓝图，有个办法的。那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现在人是在迦拿，那么离开迦南还远呢，那么现在他要主耶稣下去，因为从迦南往这个从这个迦拿到迦南那个路是往下走的，所以他就祷告说求你下去，那么我的儿子就好了。 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只要主能跟他一起下去，主只要能够摸手在他儿子，他肯定他儿子病是好的，他有信心，但他信心只是一般，他相信主的能力，他似乎不相信主的智慧，他不知道说主可以不下去，他的病也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要问怎么祷告。不错，今天很多的病，好，我们要问说，到底这里是我们怎么祷告？很多弟兄姊妹来祷告，从来说就是主啊，我要求你医治他，我今天我的弟兄姊妹病了，求你医治他。但是有没有我们在里面寻求主，到底这个病我应该怎样为他祷告？所以每次，如果今天你把一个责任，你把一个祷告的负担带到聚会里面来，你不能说。你不能只是把一个名字告诉弟兄姊妹，这弟兄姊妹不会祷告的。你知道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很多的祷告按理来讲，你应该在家里先祷告，你和你的丈夫，你和你妻子应该跪在一起，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什么祷告，为你自己的病祷告，还有为你什么亲戚祷告，因为你认识他们，当你为他们祷告。那结果很多时候到了礼拜二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就说啊，我这个侄儿的爸爸的太太的什么什么人。那弟兄姊妹，那你还你知道他是谁呀、啊？但你只把一个名字送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怎么祷告？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祷告有路，祷告你祷告你要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总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祷告，我们以为一定要这样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要紧是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你相不相信？当然我们相信主的能力，否则为什么来祷告？否则不祷告了。我们的祷告就证明说主听祷告，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你相不相信主的智慧？你相不相信说主不照着你的意思，他照样能够完成他的职，他照样能够行出神迹来。所以我想那一次大臣的儿子学的功课，意思就是说主在医治他儿子以前，主先改变了大臣，让他看见说就在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弟兄姊妹，神的道路永远的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每一次我们学这功课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你慢慢就看见我们的智慧根本是带着，我们的智慧根本就是愚昧，所以许多的祷告根本是愚昧的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在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所以保罗讲得很好，我们本不知道如何祷告，那这句话不是普通人说的，有经验的人一定能说这句话。你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你根本就跟不会祷告，根本不会祷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座你们有一些稍微有了儿子慢慢长大了，我想你们已经关心他们的婚姻是不是，尤其是女儿的婚姻，儿子的婚姻。好了，假定说现在呢，由于你们真的想到女儿的婚姻，那么女儿将来到底怎么样，当然你希望她将来是能够嫁给一个白马王。好了，你就在祷告，希望有一天的白马王子能够出现。那么你们两个在祷告了，好了，结果忽然有一天白马王子真的出现。那么然后呢，这个父母高兴的不得了，想用各种办法请客啊，用各种办法用压力呢，然后最后呢，好，终于成功了。那这一回呢，这个婚姻是成功的，是因为你祷告，主听你祷告，而且你相信这神的旨意，所以你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女儿只好听你的话。所以呢，他就走进结婚的礼堂，那么两个人，终于成为眷属。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感谢主啊，那你终于主听你祷告，结果女儿终于成家了。但是呢，没有多久以后啊，你慢慢才认识啊，你从前所不认识的白马王子，因为你远远看着他是白马王子没有错，但只有你女儿天天一天到晚和他住在一起，那么到底谁是白马王子？不是你说，是你女儿说的。你看见吗？你只要把他交给白马王，这件事很简单，你在结婚礼堂交给他就完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从此以后你知道你的女儿是一天到晚要跟这个所谓的白马王在一起。那慢慢的话就多了，慢慢的这个做女儿的就告诉妈妈一些许多事情。所以呢，你看见呢，本来呢还没有结婚以前的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 那么现在结了婚以后呢，没有多久，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你看，同样一个有趣，一个有气，就差得很远。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问，你说那次我当了对还是错的？那么还好，如果这件事盟主保守还可以，万一有什么悲剧发生的话，那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父母就说：难道我祷告错了？我明明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我们以为说主非听个祷告不可。你知道那次也许主不听祷告反而是对的，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勉强主到一个地步，主一点办法也没有，主非听不可，但是主是照着你的意思来听。那你知道你的白魔王，你真的知道将来，你不知道。每一个做父母都是要把自己女儿托给最可靠的人，表面上可靠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所以怎么办呢？因此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所以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我们当如何祷告。那么感谢主，我们不是被带到尽头了吗？那么现在呢，圣灵我们不知道，那么圣灵就拿过去，所以圣灵就用说出来叹息就为我们祷告。那感谢主，我们不会祷告，圣灵会祷告，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圣灵呢，乃是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然后很多事情才发生的。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圣灵祷告的结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劝君子，如果你没有诚心要奉献，你不要随便奉献。你如果没有意思要说主啊，你在主面有一个祷告，一个许愿，你就不要随便祷告许愿。你如果真的说主你接过去，那主真的接过去，主真的接过去，很多事情发生是什么？是他祷告的结果。所以有一次这个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学生很爱主，那么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到了马丁路德面前去说了，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月啊事情非常的不顺利，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和我相反的，什么事情都好像和我反对的。然后马丁路德就问他，你最近做了什么事？你在主面前有没有做了什么事？他说有啊。他说我在前面有一个祷告，主啊，但是照着你的旨意行。他说这就对了，你看说这个就是那个解释了。你不要以为说为什么这个，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你只要在主面前真的有这样的祷告，你都忘记主没忘记啊。所以这一点最重要。有很多人祷告完了，因为那个祷告很好听嘛，大家说他们的声音特别大声嘛，你看见吗？现在你要给很多弟兄姊妹看见，我就是盖恩夫人嘛，有个弟兄姊妹就很属灵嘛。好了，你那一祷告，弟兄姊妹你忘记了，主没有忘记。那么主一祷告，他一定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的旨意。你需要，他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缺我，那是你祷告出来的结果嘛。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那么为什么是叫爱神的对应？什么益处呢？下面你就懂了，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许多的事我们不明白，但是主知道我们这个人不行，道理会讲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说，哦，做基础应该怎样温柔，怎样谦卑，怎样忍耐。弟兄姊妹，你可以讲给别的弟兄姊妹听，但是如果你是姊妹的话，最知道你谦不谦卑、温柔不温柔是你的丈夫。你看见吗？你起码你丈夫里面要服嘛，如果你丈夫没有服，证明你没有成功啊，证明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这个祷告这件事情背后是什么。因着在这个祷告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会祷告，然后呢你看在这件事情上主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了。那个工作什么？所以主只要动了他的指头，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那个大臣他学了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这个功课就是他主没有听他的祷告，主没有下去。你想想看，尤其是我们要主下去，结果主不下去，那有的人如果个性强的人就不高兴，就不对了，就不舒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个性有多强，一直等到我们祷告上，真的。你看见吗？我们到时候强到一个地步，主非听我们的祷告不可。因为什么？主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但是问题就是你太强了。你与主 那个人美差得太远了。弟兄姊妹，如果是真的替你祷告，每祷告一次应该越温柔一次，每祷告一次应该越谦卑一次才对。怎么祷告了半天，你可以做见证，你看主也听我这个祷告，主也听我那个祷告，结果这个人是缘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在祷告这件事情呢，一面我们是要主改变，主改变就好了，主改变我们的环境就好了，在主里面难求是没有难求的事。老实讲，主这样做太容易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祷告来祷告，祷告了10年，祷告20年，我们这里还是不变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臣的儿子大臣所学的功课。那么然后在大臣的身上，你看他学了信心的功课，然后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什么叫信心的道路。那他从加百农到加拿，那是祷告的道，祈祷的道路，祈求的道路。但是回来的时候，你看他是信心的道路。信心道路什么意思呢？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儿子好了，但是有主的话告诉他儿子就好了，这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看见儿子，但是呢，他知道主的话，主听了他祷告，所以他可以开始赞美了。所以信心的路就是赞美的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你有没有学这功课？那这个大臣很真的学了，你看见吗？等到主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他马上记得那是几点钟，他马上记得。我要问弟兄姊妹，当你与主来往，当你与主交通，当主来对付你的时候，你真认真吗？你真的觉得祷告是件很严肃的事吗？现在主说你的儿子好了，他马上就知道，要问说到底儿子怎么说。你看见他学功课，所以等到后来他回去，人家告诉他说是正好那个时候祷告，他的心情就坚强起来。哦，原来就是主说那句话的时候，你看见我的儿子病就好了。所以他不止自己得到帮助，他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穆勒弟兄，他神听了他150万次的祷告。那么我问说，你怎么知道听了150万次？他有记录的。第二次呢，我劝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天你们到 Bristol， 到英国去，英国有个地方叫 Bristol， 离开布里斯托，离开这个伦敦并不远了。那么你去参观那个穆勒的孤儿院，现在孤儿院的房子还在。我们普通想孤儿院大概最多就像我们这么大，然后小朋友啊，什么就最多这样如此而已，5个而已，他一半办5个，结果你就发现说，他的孤儿院根本现在就变成大学的校舍，变成大的校园，你现在才知道他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教的办孤儿院，最后现在根本是几所的大学，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那一栋一栋的房子主是怎么听的。我们普通以为你没有去 Bristol， 你没有这个感觉的。我们以为说，哎，主是在听我们的，像我们这样的房子，连着前面后面，你看看，就是主是在做了奇妙的工作，是不是？好了，这是很好的工作。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我们普通想的孤儿院就是那么，也许就这样就很了，不是的，它根本就是大的校园。你就是去，你今天到今天还在吗？然后你看到一个栋一栋房子，这都不是普通的钱了，这不是，这都是主。然后几千个这个几千个什么，几千个这个孤儿在那里，那的的确确主借着这给让人证明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他是会记录的，所以你到现在你去参观 Bristol 的话，他还有那个第一个学生第一个孤儿注册的时候，是穆勒自己亲笔登记所有的资料，那时候没有电脑。然后你看，你现在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在里面通，你看是通通是穆勒办孤儿院的资料，所以这一点，你就看见说，实在是主自己，主自己做。那么他是个认真的人，我觉得到那边去参观他的什么他的图书馆，你就看他看的书是什么样的书，然后呢，你看他真的所有他的祷告通通记录下来，什么时候祷告的。然后主什么时候听的，他都记得很清楚。所以等他要死以前呢，有人问他说，那么主男的主到现在是不是通通听你的祷告？他说是的，还差2个。那么他还告诉，那么差两个，那他还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主为他祷告，什么祷告。他死了以后没有多久主全部听，就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主还是听着他祷告。所以他的150万个祷告你怎么知道的？他真的记录下来。所以为什么主使用穆勒弟兄，他 他实实在在是个认真的人，他像大臣一样。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真的愿意在主面前认真做一个会祷告的人，就像穆勒一样，那么你第一个你要在乎，你要问说到底主什么时候听我的。有的人他祷告完了就走了，他也不管祷告听他不听，所以你忘记他主也只好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在主面前。那么你一定要怎么做都可以，用电脑做不用电脑做都可以，但起码你在主面认真一个记录，你知道我这次祷告我是认真的。好，我现在知道主在什么时候听我的祷告。有的时候上午一祷告，下午我就听了。你就有一次把100多个人的同学的名字放在祷告簿里，结果大概是1年半以后只有2个没有得救。他怎么知道没有2个没有得救？他每个都填进去了。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大臣。你看大臣，他学了什么功课呢？他认真了，他知道的是几点钟。如果是我们会糊涂的，反正到时候，我们太熟灵了，熟灵的你们根本没有时间观念。所以主什么时候，反正主听祷告就好，但是不这样你学不了功课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大臣身上所学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半的故事就是拉撒路的故事。同样的，你看拉撒路一面你看见主听马大马利亚的祷告，另一面主也不听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在主听这个大臣的儿子以前，要主愿意改变这个环境，本来大臣的儿子要死了，现在不死了，你看见这个改变何等的大，何等的大。但是不要忘记，在以前大臣已经改变了，大臣向他学会了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今天感谢主，幸好主不听我的祷告，幸好主并不凭着我的智慧来听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有下一次你再祷告，你要问说，这个祷告是凭着神的旨意来祷告，这个方法神方法。所以如果我们祈求的话，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大臣所学的。那么不止大臣如此，那么马大跟玛利亚也学了功课。那马大跟玛利亚学的功课，你看见一样的。一面来讲，你看见说主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拉撒路病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拉撒路的姐姐是马大跟玛利亚呢，就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那个是主耶稣在伯大尼，不过是另外一个伯大尼。那么拉撒路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伯大尼。耶路撒冷是这样，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两座山是南北走向的，一个叫东山，一个叫西山，然后中间有一个峡谷，所以这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是个中的话，中间刚好一半，然后这边东山，这边西山，东山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呢，最北边的是哥哥塔山，最南边最低洼的是锡安山，那么中间的就是圣殿山，所以这个我想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就在耶路撒冷城东边有一座山，那个叫橄榄山。那么橄榄山跟耶路撒冷有一个古山谷，那个叫做西伦西谷，那么就是橄榄山。那么这个橄榄山呢，有前山有后山。所谓前山是给耶路撒冷说的，对耶路撒冷讲，面对耶路撒冷那个山坡呢叫前山，那么背向耶路撒冷那就是面向死海那个山坡呢叫做后山，那么伯大尼呢就在后山。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要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的话，你一定要从耶路撒冷下了基伦西谷，然后呢就爬那个橄榄山，爬到山腰的时候刚好是科西玛尼园，然后呢再往上去，那么你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伯发奇。那伯发奇呢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的这个 city limit， 就可以说它的这个界限。所以耶路撒冷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就是指的从进伯发奇说的那伯发奇说的。那不要忘记啊，我们普通讲进耶路撒冷都想到进城，不一定的。你进耶路撒冷城那是进到城里面去，但是呢，耶路撒冷不是从城才开始有的，耶路撒冷从伯发奇开始有的，那么好了，你到了伯发奇，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能离开耶路撒冷，再翻过个山头，那其实有一点点山了， 那么这个在小山坡上，那么这个就是就是什么，就是伯达尼。那我顺便告诉这个姊妹一下，这个阿拉法特呢，其实那个时候和以色列人这个谈判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底线。比方说阿拉法特说，我们要以圣经的古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做我们的首都，那这句话听起来呢是很惊人的。那么当然这以色列人不愿意啊什么的，大家就谈谈谈谈谈到最后也一定会底线的。那么以阿拉法的底线据说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实在说就是伯大尼，伯大尼还是耶路撒冷的。所以但是伯大尼已经是阿拉伯区了，已经不是犹太区了。所以阿拉法的知道说，我讲想讲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但最后呢是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呢？是后山的地方。但是根据那个时候圣经，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实在说来就伯大尼已经在城外，因为到了过了伯发期嘛。伯发期是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借着驴子进来，从那个地方进来的。所以这个是伯大尼的地方。那么主耶稣的门徒拉撒路在那里生病。那么主耶稣自己在哪里？主耶稣自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要弄错了，不是现在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那么你到了约旦那边，到了约旦这边就大概靠近耶利哥附近，有人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两个名字，这个两如果同样的名字，一个是伯大尼，一个是伯大尼，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做法呢，不可能两个很近，因为这样就混淆起来。比方说有两个伯利恒，一个伯利恒在这个什么，在耶路撒冷附近南边，还有一个伯利恒在北边靠近加利利海。这圣经里面本来地理上就这两个伯利恒，因为就这样的话，你可以说加利利的伯利恒或者耶路撒冷的伯利恒，否则根本就分不开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以为说主耶稣这个受浸的地方，其实主耶稣受浸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在耶利哥附近嘛，在犹太旷野，没有错。但是呢他们读圣经读错，他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们以为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主耶稣受浸的，连主耶稣明明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嘛。但其实如果你好好把约翰福音读一读，所以一个人会不会读圣经，你把约翰福音一章给读你就知道了。那他如果糊里糊涂的话，就告诉你说，哎，这个应该主耶稣受浸的地方，没有，主耶稣没有在那里受浸，是好几个礼拜以前，主耶稣在约旦河靠近耶利哥附近，在那里受浸没有错。但是呢，后来过了几个礼拜以后，那么主耶稣就到了约旦河的伯大尼，它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主耶稣没有受浸，约翰施洗约翰就在那里举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在那里举证。所以那时候主耶稣是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主耶稣那次没有受浸。那么大家因为读圣经读得糊里糊涂的，结果呢张冠李戴，所以以为说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就是马太马可所讲的主耶稣受浸的地方。那么好了，那主耶稣受浸的地方，第一个他是犹太旷野，是耶利哥附近，那么又在一个水多的地方，所以大家想说，哦，这个一定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那其实不是的，的确主耶稣是在那个附近受浸没有错，这个是对的。但是呢，那个不是约旦河外伯大尼，约旦河外伯大尼主耶稣根本没有受浸，这一点我想要弄清楚了。好，那么现在更热闹了。现在为什么呢？因为连教皇都去了。你看，教皇都去了，他说这是约旦河外伯大尼，那可见教皇比约翰福音第三章也好，你看见吗？所以。不错，你若根据传统的话，那么这个就对了。所以如果今天大家真的就跟着普通朝圣的行程去旅行的话，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你说你到约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其实不是的。那么真正的约旦河伯大尼在哪里？是在哪里呢？根本就是在这个叙利亚的南部。大家都知道说叙利亚和这个约旦边界的地方，南部。那么那个地方什么？那个地方在旧约里面呢，你记不记得这个与摩西这个率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那么先是这个把这个什么，先是把这个什么亚摩利人拿下，亚摩利人王什么西宏把他拿下，那个多半是他们盘踞在这个基列山附近。然后呢，这个他们再往前，摩西再往前追，就追到了今天的叙利亚南边。 到了叙利亚南边的那那个地方有一个巴山，所以大家如果读旧约有巴山王噩。巴山王噩为什么印象很深呢？第一个噩，他这个声音很短，就这个人这个第一这是声音很特别。第二呢，是全本圣经里面这个个子最高最大的，歌利亚赶不上他了。所以他的床的圣经告诉我们，到底的尺寸告诉我们。那么圣经是告诉我们他床的尺寸，但是考古学家呢是特别讲的是巨人棺材的尺寸。那么这个的确是你从坟墓里挖出来，一点都没有错，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些伟人曾经住过的地方。好了，那么以色列这个谁啊，这个摩西呢就终于到了这个地方。那现在叙利亚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不喜欢让人知道说这个什么摩西啊，以色列人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那当然是基于政治理由了。他们希望说最好根本就跟这个没有关系。可是呢，考古学老早发现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巴山的京城，这个有两个土丘嘛，那个土丘是那两个土丘可以说是，像姊妹丘可以说是双胞胎的土丘。那老早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跟普通的旅行团去的话，你去问他们，甚至去问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观光局，就是国家的观光局，他不告诉你在哪里，他根本不告诉你。那么一直等到你真的后来，他们幸好他们早期的时候，他们印了一些这个地图，那个地图上明明有这两个土丘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只好不得已就带着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般弟兄们发现这个，我们到了真正约旦河外伯大尼的地方，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约旦河外伯大尼呢，其实是水多的地方。那么你知道说，约旦河有几个叫支流，有一条支流就是靠近加利利海，那叫 Yambo River。那么这亚伯河往这个在北边，再往东边流，就流到了这两个土丘那里，就两个古京城。那么那个才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为什么？因为巴山这个字，巴山这个词，在原文那个声音根本就是伯大尼，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以色列人他们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一下到京，有的到京城就在耶路撒冷，有的到了巴山就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在摩西的时候，有两个支派是在约旦河东的。那约旦河东的地方呢，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巴山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约旦河外的犹太地，犹太的 Judea beyond the Jordan。那么这个 Judea 不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不是。所以你去读马太福音，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地名叫做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么什么时候变成犹太地？那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叫有的人到了耶路撒冷，有的人呢就到了伯大尼，所以就到了巴山。所以这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这个拿撒勒当初根本是没有几个人的，所以主耶稣这个家族呢大概后来就移到那个，因为他大卫后裔。那么根据考古学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他们多半是从伯大尼移过去，就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过去。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靠近巴山当初京城的地方。当初的京城是姊妹城，是双城，不是一个城。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两个土堆了。那么尤其呢，现在有一个土堆是靠近什么？是靠近这个那个我刚才讲的支流的地方。那个大概就是那约翰呢，替大家说，替这个这施洗约翰施浸的嘛，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所在地方。那么那个其实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以利亚，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不是全世界要干旱了，那神就告诉以利亚，你就躲在基利西，基利西呢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可以躲呢？因为你如果大家都直升飞机去看整个的以色列地，你沿着这个约旦河走的话，没有个地方可以隐藏，都是敞的。但是只有那一块的地形很特别，如果大家去过就知道，那块地形很特别。那块地形呢，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了。那结果呢，它变成有一个像小峡谷一样的东西。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水吧，一面是流过来，但另一面呢，好像有一个地方可以堵着。所以大部分的主耶稣就是在那个地方就遇见了他最早的五个难者。那么等到这个拉萨路病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其实呢，就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地方。那么不要忘记啊，主耶稣最后的180天，大概就在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做什么呢？做中心。那么从那里呢，然后就打了70个人出去了。那么这一次我们八月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叫以色列五福音，就是四福音走透透。那么我们期待弟兄姊妹四福音读透透，那目的就是说让大家有个概念。然后呢，等到我们真的到约旦河外伯大尼，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路加福音所记载多半都是最后的160天、180天，那么就从那里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在最后180天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就在听见拉萨路病的时候，他的人在哪里？他的人根本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里面呢，有一点跟刚才所讲的有一点刚好是很有意思的。那为什么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是传统所说的呢？就第一，传统不可能两个伯大尼那么近，那么走大概最多一天都不到就到，就不可能。第二，那个时候如果真的耶利哥附近过了约旦河外面那个地方叫比利亚，如果你去读这个河四跟河三叫比利亚，那比利亚圣经里没有的。那比利亚是什么谁的范围呢？比利亚其实是西律的范围，你记得吗？是西律的范围。西律的范围呢，这个西律的范围，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西律所在的地方？一个是加利利海靠近提比利亚那一部分是他的，还有呢就是过了约旦河，那么过了在死海东边那一块的比利亚，那是西律的范围。所以你想想看呢，主耶稣为什么在约旦河外伯大尼？那个时候就是躲藏，就是他，你很清楚吗？那个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因为他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了，那么当然是远离这个西律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不可能在比利亚。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后来他们说我们好了，和他一起送死，那原因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呢？因为在那里根本是这个西律根本管不到的。因为那是在比利亚以外，比利亚就是在往北再往走一段，然后才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从这些地方呢，各方面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说，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呢，的的确确是离开耶路撒冷伯大尼好一段的距离，而且他一共走了4000的路程，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如果你从那个地方一直走到耶路撒冷伯大尼，的确是4天。所以从各方面地理各方面来看，那么主耶稣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拉萨路呢是在耶路撒冷伯大尼圣地。所以现在呢，玛利亚的祷告，马大的祷告就是希望主耶稣能从这个伯大尼到那个伯大尼。那么弟兄不要忘记了，在跟随主的路上，第一站对于施洗约翰来，对约翰来说，第一站是伯大尼，最后也是伯大尼。主耶那个门，这个约翰跟安德烈这些门徒是在伯大尼遇见主的，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最后当主升天的时候，他是把门徒领到约旦河的一家，领到伯大尼对面，然后和他们说再见。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所以门徒的路是从伯大尼。那现在玛利亚和马大祷告什么？就叫主耶稣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要千万火急的来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那如果主耶稣能够尽快来，那么他的兄弟不会死，那么然后呢，神就在这里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盼望。不过你知道，因为他们认识我们的主太认识了，所以这一次他的祷告就要 不要祷告很细，因为他知道主爱他，所以呢他就告诉人说去，然后他们就打发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被掳了，下面就不必祷告了。你知道你如果认识主，你就要再讲到话多了没有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所爱的人病了就够了，他知道说主爱他们，所以他们肯定，他们可以确保，就是他们所认识的主，主耶稣一定是千万火急，如果爱的话，爱一定会迫使我们的主快马加鞭的，尽快的能够飞到约旦河，飞到这个拉萨路的身边，能飞到这个耶路撒冷过来。所以这是马大玛利亚他的盼望，他是希望说主，他是希望说主越快越好，但不需要讲，因为只要你认主是爱，下面的话是不会有的。但是呢，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对那个差，就是马大玛利亚所差来的，我相信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一定是马大玛，他一定让这个送信的人回报，告诉他们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解释，当主耶稣要把坟墓挪开以前，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么我们要问，到底主在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呢？对你说，那你是谁呢？你是马大，因为那个是主耶稣要去把坟墓挪开，是谁去拦阻我们的主？这个胆子一定很大，是不是？你想想看，现在主要听你祷告，结果你还伸出拦阻的手，这谁呢？这是马大。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这个祷告的是你，拦阻主听你祷告的是你，看你这就是马大。所以这个时候呢，马大就对他说，主啊，现在必须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已经死去了，不必了，不必多此一举，看见了。主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必多此一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让主来做的话，我们的确对主没有难处，我们的确相信主的大能，但是我们永远长不大，我们永远不改变，我们永远就这样子。结果呢，你祷告了半天，应该没有人可以拦住你的祷告，结果是谁拦住你的祷告？是你自己的事。所以那个时候主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么到底他怎么说的？你若根据上下文，那多半应该就是等到那个仆人，就是他所打发的人来了，结果耶稣听见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那当然了，主说这并不至于死，主的意思是他从死里复活，但是玛利亚的意思呢，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主的意思，所以我们去找圣经，你看你们去找圣经，但是我们找圣经都是凭着我们的意思，凡是圣经里面合乎你的意思，你说这个大概谁知，很多弟兄就这样啊，他要到圣经里面找到底这个姊妹是不是主所应许的，结果他去读圣经，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太喜欢这个姊妹，非得到他不可，所以他读来读去呢都是正面的，读来读去呢，你要怎样怎么样，这个你叫纵横大地，那这就是你的。那么好，你就这个祷告，这个你看，这个不是主给你应许吗？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有难处，就是不小心我们会被自己欺骗。很多祷告的人常常自己欺骗，你知道吗？因为你太迫切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得罪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这并不至于死。那弟兄姊妹，因为你本来就不希，你本来就希望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当然都是迎合你的。那这是祷告，这是祷告的路吗？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明同样一句话就说的，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如果你相信的话，你相信的话，你必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在就是你能不能相信。那么什么叫做相信？这就是很清楚，什么叫做相信？所以如果 主说的相信跟我们相信不一致，主说的这并不至于死，我们以为说，那么这证明什么？证明主耶稣一定找到，一定牵了火炬，因为主明明说这并不至于死嘛。所以真的叫谁倒，真的叫马大跌倒什么？就主自己的话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跌倒人就有福了。你看很清楚，这句话其实不是主叫他倒，他自己被自己绊倒了。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自己充满的时候，对不对？你很难，他自己以为很熟练了，他自己以为什么都懂了，对不对？他是我有主的话，他是有主的话，主明明说这并不至于死，那么后来他怎么拉萨路死了呢？所以对不对？现在你看见没有，问题都不是能力的问题，问题是智慧的问题。马大有一个智慧是主没有的，主没有那么聪明。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今天如果真的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主真的要医治拉萨路的话，迟早有一天就怎么样？不是我们最愚昧，是主变得最愚昧，但是主不可能最愚昧，所以证明说我们是最愚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了，原来当主要改变拉萨路的病况以前，主要先在马大身上，先在玛利亚身上改造，所以主就捎话给他们，借着打发来的人，你若看得见，你若你若信，就得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可见马大根本就不信。你若相信的话，你相信主的话，你真的相信主的话吗？如果相信主的话，一定要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如果他死了，这是神的荣耀，为什么？那就证明，如果又死又能看见神的荣耀，那证明一定是死而复活了。光死有什么荣耀？没有荣耀。光死，主没有听你祷告吗？但如果主真的听你祷告，那表示说，一面是不至于死，一面是不至于死，那么而且呢，乃为着神的荣耀，所以就是死了还是要复活的嘛。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马大的难处是马大难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加上一句话，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比拉撒，这个爱在原文是阿嘎比，是一个有深度的爱，那个爱不是友谊的爱。那许多时候弟兄，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的爱是什么？乃是情感的爱，是友谊的爱。那这个爱是最危险，这个爱会产生秘密。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中间应该要维持一定的距离，你太近了，弟兄姊妹就产生秘密了，这是很危险的。刚刚开始好像度蜜月，刚刚在一起好得不得了，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你，你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然后慢慢慢我也认识你，你也认识我，所以这是为什么两家常常很靠近，两个儿女不可能成婚的，因为两方面太认识对方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只是凭着情感，就是说好了，我是弟兄姊妹，那越是弟兄姊妹，你越是要小心。所以主在这里爱他们的爱，不是普通的非了，不是友谊的爱，不是天然的爱，那是什么？那是阿嘎比。阿嘎比的爱就是有原则的爱，阿嘎比的爱就像神爱世人那样的爱。那么这样的爱呢，不要忘记，它不光是有它不光是情感上的。普通我们说有一个人，我们说恋爱的时候，一个人掉了爱里面 fall in love 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情不自禁的掉了爱里面，但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他就是不能够自拔。你去问那些年轻人做了一些糊涂事情，就是他不能自拔嘛。所以为什么结婚是婚呢？婚那个女婚了就婚了，他这个女这边的女这边的婚了，他就结婚了。他如果不婚，他不会结婚的。你看见吗？所以你现在很清楚，就是说你一掉了爱里面，人一定会昏的。所以幸好这样才今天有这么多的一对一对，是否则就没一对一对的。所以到时候呢，真的他们就成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种的爱什么？这种是情感的，你可以掉进去的。但是呢，阿嘎比这个爱它不是情感，阿嘎比爱是一致的，是爱你仇敌的爱。那个不是情感上的，不要弄错了。没有一个人和仇敌恋爱，主没有意思要叫我们和仇敌恋爱，这点很重要。只要我们爱有仇敌，那个爱怎么爱？那个爱是一致的。 为什么是抑制的呢？是我不能爱他，但是主说你要爱他，我顺服了不爱他。那弟兄姊妹，这个和感情，这不是动感情的，这是动意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和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爱，主要是因为主吩咐你要爱他，所以你爱他。因为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那个天然爱有用光的，你试试看好了。迟早有一天，我一直看见两个姊妹好的不得，我替他们害怕，因为我知道没有多久要出事。你看，你定心定的。这个没有问题的，本来两个人好得不得了，他真的觉得主把他们放在一起，但是后来当初不比那么好，后来不比那么狠，所以后来教会难处都是这样出来，你看都是这样出来。所以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那个爱从哪里来？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这种天然的爱，那是危险的很，那难处多得很。但是感谢主，你看你们这种爱是什么？这种爱需要抑制的。还有不止这样，这种爱不光在口头，这种爱才是行动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种爱是灵魂体总动员，这种爱是不光是情感动的，情感不光有情感动的，心思动，最要紧是意志动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能保持这个爱有原则，才保持有很多这种母亲的爱是溺爱，很把孩子爱到的地步，就好在反而害了孩子，所以这不叫爱。那真正的爱就这里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是爱的问题，到底我们的主爱不爱马大、妹子和拉萨路？到底主爱不爱你？爱不爱你？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因为主知道主爱我们，所以我们只要说一句：“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应该千万火急就来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感觉。如果主爱马大、玛利亚，他应该千万火急就去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呢？他爱马大和他妹妹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在所居之地忍住了两天。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大、玛利亚跟主争执的地方。马大玛利亚认为说，主如果爱我的爱我的弟弟的话，他立刻就来，但主说不，我如果爱你的弟弟的话，我要多待两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就是主一面听拉撒路祷告，听玛利亚马大玛利亚祷告，最后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但是另一面主没有听，主就多待了。所以急惊风呢，就碰到了慢郎中。你希望医生火速快到，他迟迟才到。主耶稣真的是医生，弟兄姊妹，没有问题的。所以后面的故事呢，就这样发生了，就这样发生了。你看见主迟到了，主不是没有来。他们说他们这个他们都这个你看见玛利亚这个谁呀、这个马大就回去。叫玛利亚，他说夫子来了，叫你，你看我的主终于到了，但是弟兄姊妹，难处就是主迟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迟到了。如果主爱他的门徒的话，他不应该迟到，他应该立刻就到，但是没有。其实我们的主非到不当有什么难处，没有难处，但是不。他故意停留了两天，这回我们的主真的迟到了。那么到的时候，他发现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死前。那么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就是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坟墓的周围啊，还在身体的周围，在那里浮动，在那里漂浮，所以四天之内有可能回到身体里面去，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现在你看主耶稣又待了两天，他故意等到拉撒路睡了，等到拉撒路真死了，而且到了一个时候呢，所谓四天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没有希望，在四天以前还有希望，四天之内还有希望，这回拉撒路真的死了，不光死了，而且死透了，在人来看是一点希望也没有。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 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故事。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只开个头，我们下一次呢仍旧要继续。看完这个视频我们回去把它读一下，我觉得这一段圣经虽然不是很长，里面非常丰富，你能够从这段故事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你看见主在这里要行神迹之前，他知道最难的一个神迹是改变马，最难的神迹是改变马，最难神迹是改变多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都算好了，我们的主等到拉萨路睡了，然后他不光他就对这些门徒怎么说，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他死的时候我没有在那我就欢喜，我没有找到我就欢喜，我迟到我就欢喜，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主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马大的缘故，是因为玛利亚的缘故，因为多马的缘故，因为我们的缘故。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在主还没有行他神迹以前，他知道最难最难行的神迹是在多马身上，多马根本不行，他说我去送死了。最难最难的是马大，马大真的很爱主，马大动作比别人都快，玛利亚还迟钝了吧，慢半拍啊，他一下提着夫子然后就去了，他心直口快。但是弟兄姊妹，他失望也是最大的，他以为说主，哎呦，我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他很有蛮有热心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他还能热心吗？他真的，你不要忘记，他的服事是最高标准服事。现在他觉得我为主做了这么多，我摆上了那么多，但是呢，结果我打发人去说，你说啊，我说爱、啊，你说爱人病了，结果他迟到了。而且弟兄姊妹，如果他知道说主刻意迟到两天，他们会发疯的。还就会跳起来，怎么可能？不可能！我所认识的主，我所跟随的主，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但是一点不错，不可能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这个人不能改变的。马大，你不能说他不爱，当然爱。玛利亚更是爱，没有话说。但是弟兄姊妹，就知道说，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容易一点。更难的是谁？更难是多马，更难的是马大跟玛利亚。所以我再说这个姊妹，从听我们的祷告，主也不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在祷告这个功课里面所学的功课。我们相信主在我们身上动指头，要行神改变我们一切，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以前就能改变我们吗？今天他迟到了就得罪我们吗？今天他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软弱就失败了？你就想起我当初为主摆上了多少，像马大最有理由这样，最有理由这样想。弟兄姊妹，最后主耶稣哭了，为什么哭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普通一个主耶稣哭好像他很焦急，不是。你如果只知道了前前后后，主耶稣当然让你哭。我再说这样子，今天我们这些爱主的人都是叫主哭的人，我们以为我们逃出了喜悦，我们以为都是叫主笑的，但是不，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爱主也不错，祷告也不错，否则你干嘛祷告？为什么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主要给我们做见证，说他很容易听我们的祷告，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但主知道在整个过程里面，最难最难最难对的是你和我，最难需要改变是你和我。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我们就渐渐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第一件事就是你就知道我不会祷告，那圣灵就接过去了，圣灵接过去，那圣灵很会祷告，然后呢许多事情发生，最后呢我们就磨成圣儿子的形象。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告诉大家，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还不知道今天我们恢复了或者忘记了，我希望大家如果愿意要多打几个电话，我们希望有的弟兄姊妹尽可能的和我们一同来蒙恩，所以我们又有一个梯次，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八个神迹。好，我们低头不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何等的恩待我们，把我们又召聚在一起，我们觉得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但是当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就能够起来行走。主要我们到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祷告最大的拦阻不是别人，最大拦阻的时候乃是我们的手。 所以说我们拯救，求你拯救，我们就可怕的时候，我们肉体的时候，许多时候你要完成的旨意是我们来拦阻你的旨意，所以主啊，我们求你，但愿在这个功课上，在玛利亚跟马大、拉萨路病得的医治功课上，让我们学美好的功课，主啊，让我们学习在里面有长进，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从领导，让我们看见我们什么不会做，我们只会哭，我们只会祷告，因为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这礼拜三，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